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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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一讲我们学习了这个阿弥陀经的流通分当中的正信流通，就是释迦牟尼佛讲出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接引众生往生净土这样的事情之后啊，六方诸佛都出广长舌相赞叹释迦牟尼佛能在我们娑婆世界说这么重要的大事，这诸佛都来赞叹随喜。那么诸佛赞叹了以后，我们大家有没有什么反应呢？我们如果相信一个人，他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很值得做，做得很有意义，我们做起来心里很开心，自然就会去做。那既然我们大家都信佛，不但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了，而且还有六方诸佛都在赞叹随喜这件事情，那我们作为佛的弟子应该如何表现？当然我们要表现让自己对净土升起信心。所以接下来第十六课呢，是劝信流通。这个一部经典的序分、正中分、流通分。序分有通序有别序，就是每一部经典的缘起啊，各不相同，但是都是佛在说，都是在一定的地方说，都是跟一般弟子说，这个都差不多的，大同小异。这个正中分是每一部经典的特色，基本上不会跟其他的经典重复起来的。那么流通分呢，也有续流通，这个通流通和别流通。这个通流通就所有的经典都差不多的，告诉你这部经典有无量功德，然后大家听完以后欢喜奉行信受作礼而去，这就是通的流通。因为大家听完佛法以后的那个觉受啊，基本上都差不多。但是有别流通，就是每一部经典你想把它推广出去，每一个道理你想让它传扬在人间，对人起到作用，那你要采取不同的方法。那这个净土法门，尤其是我们这部阿弥陀经，它的流通方式跟其他的经书的流通方式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正中分给我们强调的就是信、愿、行这三资粮。那佛通过六方诸佛赞叹之后啊，还担心我们对信、愿、行可能还有疑惑，还不能升起全然的信心，这是佛最担忧的地方。 如果给我们讲完以后，我们全部都已经生信心了，对于我们来说，那六方诸佛赞叹不赞叹也都没关系。这个人世间有很多人呢喜欢凑热闹呢，人多的去做你觉得总没错，都没人做的这个独木桥悬崖鸟道啊，是比较可怕的，万一找错了那就麻烦了。但是我们中国人对待真理的态度是虽无一人吾往矣，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就是我们对待真理的态度是，如果是真理我一定要去努力，虽然别的人都没有去，就我一个人去我也要去，因为我们要追求真理，虽无一人吾往矣，没有一个人我也要去，虽千万众吾亦往矣，虽然有千万人都在这条路上走，因为它是真理，不要说人多了我走得没意思，我还一样要走。这个净土法门就是修成就的人这么多我也要去，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人多了看看别人走得这么好，我们走起来就比较放心，如果别人都没走就你一个人走，那剑走偏锋啊，有时候那要很大的这个愿力，有很大的气魄，你才敢承担去做。所以净土法门它三根普被呢，一个方面它的内容深广圆融，另外一个就是下手极为容易，因为人多千万人都可以去做，所以为了让千万众啊，每一个众生都能升起信心往生净土，这个释迦牟尼佛就特别的为我们介绍，六方诸佛都在那里赞叹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法。为什么要六方诸佛赞叹？赞叹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大家升起信心，这个所有的佛都在赞叹了，我们还没信心，那你还是不是佛教徒啊？你还信不信佛啊？那既然信佛，那诸佛赞叹的事情我们一定要信，我们不得不信。所以就像那个把我们逼到这个一个胡同里面去，别的路没路走了，这么多佛都信了，你不信你说得过去吗？你这个参禅的人说佛来佛长，佛魔来魔长啊，我自心就是佛，我不用往生，那你有这个有这么牛吗？你当下敢说自己就是佛，如果你敢说，那你是不是真的已经证得见到本性了？如果见到本性了，那你敢说敢做敢当，跪下来给你磕头。如果你没有见性，那是吹牛的，那吹牛的人到最后都会被牛给顶死，到最后他自己啊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呢，诸佛赞叹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信，怕我们大家还不懂，所以继续再提出来要把信愿行落实下去。所以这个流通啊就做得非常的到位。我们现在说你要给人说法，你要给人服务，你要后续跟进，后续跟踪服务，这个流通就是给我们大家信众要做一个后续的跟踪服务。也就是说诸佛都赞叹完了，法会是不是就散了？不行，还不能散，还要看看你们大家是不是真的已经升起信心来了，这个是佛的目的。所以大家看经文，舍利弗，与如意云何？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不退转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舍利弗，汝等皆当信受我语， 即诸佛所说。你看这个婆心恳切，再三的劝勉释迦牟尼佛，再次叫舍利弗的名字，说舍利弗啊，你表个态吧，你以为怎么样呢？诸位你也表个态吧，你以为该怎么样呢？该不该信呢？如果还说不该信，那就不是佛弟子了。所以这要表态的，佛就告诉问舍利弗，你的意下如何？所以语云意如何，就是你意下如何，你现在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样的？大家先想一想，你现在想的是什么样的？诸位心里都有数了啊。如果你现在心里还想不出什么名堂的，等一下你要举手提问，为什么我还生不起信心？要这个疑问要解决掉，不解决你语法就无法真正的受用。如果你真生信了，那不用提问了，就已经得到佛的加持，佛已经告诉我们该怎么信。那释迦牟尼佛进一步的为舍利弗解答，他问舍利弗，你以为怎么样？怎么样？我告诉你，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个阿弥陀经叫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为什么会叫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护念，一切是什么概念？后面诸佛本来就以诸就是一切的意思，他特别加了一个一切诸佛，所有的佛，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过去的佛是护念这个，现在的佛正在护念，未来的佛将来还是要护念。换句话说，我们大家在座的诸位，等以后我们成佛了，我们照样也会护念这部经典，尽管我们还没有成佛。所以一切诸佛是包括了过去、未来、现在三世十方无尽的法界所有的诸佛所护念。那佛一定要护念这部经典，他护念的是什么？这部阿弥陀经，他护念的这部阿弥陀经，他为什么护念这部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到底有什么好处？干什么要护？如王护犊子，如人护眼目，就我们叫护，我们大家保护自己的眼睛，就要护自己的眼目一样，护住。国王他要护一个独子，因为他只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要是坏了，那他这个皇位啊就没人继承了，所以他要想尽一切办法要护持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继承他的位置。那我们在一切诸佛当中，佛要护的这部经典《阿弥陀经》，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佛的生命当中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大乘佛法能够自利利他，普度上中下根的经典，唯有《阿弥陀经》，唯有《阿弥陀经》。这个《阿弥陀经》是上中下根都能普度。反过来说，诸佛出世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佛之所以出现在世间，他的愿就是要普度上中下根的众生，而不是只接引一个上根的人。虽然佛法很高深，虽然有很多教理啊一般人听不懂，但是那么高深的道理并不是佛的本愿。佛是要让一切众生，上根的、中根的，你有高超的理论都可以接引他们，但是唯独下等根器的众生，你要高深的理论做不到。不要说高深的理论，下等根器的人你让他持戒都做不到。就像我们在座的，我们现在身在末法时期， 这个五欲六尘充斥着你的六根，每天睁开眼睛都是被五欲牵走，你说你这颗心怎么能够从根尘对接的勾结当中解脱出来？尤其是下根的众生，我们都大家对于财色名利啊都放不下，色身香味触，每天要吃要喝要玩，还要睡得舒服，要住得开心，你每天在六尘当中打滚，你让他一下子就能解脱就能成佛，那简直是太难。但是净土法门这个阿弥陀经告诉我们的信愿恳切持名往生，那是所有下等根器的人都能做到。所以这个能够让一切众生受益的经典，比起其他的高深的般若经典或者其他的这个解脱道的经典要更加的圆满彻底。所以一切诸佛啊都会护念，所护念的就是护念一切众生。佛一方面是护念的是宇宙法界的实相，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这十个范畴叫十如是，佛是一定要护持的，因为这个才是佛跟菩萨跟其他众生不同的地方。佛唯一能证得的两足尊，这个所有最圆满的四智圆融三德圆，这个三觉圆万德具，它的内容就是实如是所彰显出来的。那佛所证得的境界当然佛要护念，可是另外一个呢他要护念每一个众生，如果有一个众生他不护念他就不是佛。所以一切诸佛怎么会护念这个经？因为这个经满足了佛的悲智双运，他的悲护念一切众生，他的智是佛所证悟的诸法实相最高的境界。如果你只护念众生却没有佛的智慧，那就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就你自己没有智慧，你一天到晚都觉得对众生好，对众生好就好，就像爷爷奶奶对孙子好，他怎么样你都对他好，好好到时候把他宠坏掉很麻烦了，没有智慧。那如果你只有智慧你却没有慈悲心呢，你就说佛所证的境界非常高，高到哪里了，高到不可思议了，高到哪里了，高到你都想不通，高到哪里了，高到连罗汉都听不懂，完了，你罗汉都听不懂。所以佛最早讲这个华严经的时候罗汉就是听不懂，罗汉听到了佛讲华严经是什么状况呢、啊、如聋若哑，就像聋子像哑巴一样，所以由而不听圆通法，由言不见舍那身，就佛所证得的圆满报身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圆满报身如舍那佛，佛的这个圆满的报身连罗汉都看不到，所以他就像聋子一样像哑巴一样，因为他看不到佛的那个相好庄严，佛讲的那个道理他理解不透，佛讲的法他又听不懂，那他怎么赞叹呢？他没办法赞叹。就像诸位啊，如果你没有把佛法学通，你只是学一个净土法门念句佛，有时候你也不敢赞叹这个净土法门，人家一说你这是老太婆念经啊，啥都不懂，就一句佛号的你肯定不懂，你就不敢赞叹了，因为你不懂。但如果你三藏教典都通达了以后，你再来赞叹这个净土法门你就敢赞叹了。为什么敢赞叹？因为你有眼睛看到了，有耳朵能听懂这个法了，你听不懂你也看不到，也不知道它好在哪里，所以你就老实点吧，你不敢赞叹了。所以佛讲华严经连罗汉四果的罗汉圣人呢、啊，他都没有办法赞叹，像哑巴一样一句话也不会说，说不出来。但是有一点他知道佛讲的华严经特别好，所以大家不要听到一些学那个南传佛教或者是解脱道的小乘佛教的人 就诽谤这个大乘，诽谤这个净土法门。所有真正的罗汉一定会赞叹大乘的佛法，为什么？因为大乘佛法就是在解脱道的基础上加入了菩提心和大悲心。你讲这个世间法五蕴是空啊，十二处十八界是无所得，无常无我啊，那个罗汉一看你讲的就是真理嘛。但是你讲的大悲心要度一切众生，他听不懂，所以他只有赞叹，或者他不敢赞叹，不知道你好在哪里，但是他一定知道你好，这是真实的罗汉。所以佛在华严经里说，在法华经里面说，如果有人不懂得大乘佛法，不能相信这个大乘法，他也不是真阿罗汉，不是真阿罗汉。也就是说他在道理上妄想分别上觉得自己是罗汉，是解脱的，是小乘法，然后就觉得大乘好像不是佛说的，那就是连罗汉都不是，他一定是个凡夫，凡夫还不是一个优质的凡夫，有可能还是个幼稚的凡夫，那不是优质的，他生命质量不够优良，所以对于这个大乘佛法的这种思想啊，他无法理解，这生命不同的境界他无法契入。所以佛之所以能够护持，就是护持佛的大智慧和护持佛对一切众生的大慈悲，那大悲智双运，大慈大悲。所以佛再一次啊，就叫舍利弗啊，说舍利弗啊，这为什么会叫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呢？他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秘密在这里。那为什么叫佛会护念？说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就我们在座的诸位，以及听到这个阿弥陀经的人，闻到佛法的人，他们闻是经，听到这部阿弥陀经，听到了受持者，这个受持呢有三种受持法。第一种受持就是念经，大家听懂了这个经典以后学会背背诵，这个我们说持咒啊，持名念佛啊，持经啊，就持诵这个经典，这受持。第二种呢礼拜，就对这个经典啊可以进行恭敬礼拜，哪怕你不认识字，你认识一个经题也可以拜。如果大家要拜这个阿弥陀经，字数比较少还比较容易拜，大家也可以拜，就南无这佛说阿弥陀经莲池海会佛菩萨，这样一拜。过去呢把经书啊，刻版的经书啊，刻版的字很大的摆在桌前，然后放上面呢放一个铜钱，从佛说阿弥陀经那个字啊，一个放一个啊，一个字放在这个铜钱，放在那个盖在这个字上面啊，盖在这个佛说阿弥陀经的佛字上面，那就是南无佛说阿弥陀经莲池会上佛菩萨佛字法宝，再一拜，拜下去就念阿弥陀佛。起来以后呢，把这个铜钱再往后推一个字，然后南无佛说阿弥陀经莲池会上佛菩萨说字法宝，这样每个字都要念一个法宝，这是过去拜经的方法，就用身体啊表示对这部经典的无比的恭敬和尊重。那么现在呢，有些人他不认识这个字啊，过去我们农村里面这老人家没有上过学，这个阿弥陀经也有蛮长的，那你不认识这个字，他哪个字法宝他也不知道啊，那怎么办呢？那有个简易的方法，就是 你就先数好这部经有多少字，或者一页啊是多少多少个字，然后你中间这个经书放在那里，中间加一个书签，然后把这个念佛珠拿起来，南无佛说阿弥陀经，莲池会上佛菩萨，然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拜下去，起来这个念珠呢就卡过来一个字啊，这代表自己一个一个，他多少个字你就拜多少拜，这样拜下去呢也算是拜经，是用身体来受持这部经典。那第三种呢叫意持，意持就是意念经文所说的道理，你能够背诵下来的那口可以念，但如果你意持下来，就是阿弥陀经告诉我们要信愿求生西方净土，那你听懂了，听懂了叫我们要若一日若二日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执此名号，好，你明白这个道理了，然后你剩下来有空的时间你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在念，在心里面念啊，这个时候呢你已经领悟了这部经典的道理，用内心意念去行持经书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方法，这就真正的受持。所以闻是经就是你听到了这部经典，后面还要受持者啊，就是你诵经的人拜经的人，还有你依经所说的法去修行的人，这三种人都叫受持者。那如果有人听到这个经书啊去受持了，后面还有一个即闻诸佛名者，这个诸佛名者主要指的是阿弥陀佛的名，当然也有六方诸佛的名，听到了这么多佛的名号，这样的人说，这些人呢是诸善男子善女人啊，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你看这个佛护念的是什么，护念的是一切善男子善女人，一切诸这些善男子善女人都成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了。那佛是不是念每一个众生的，佛本来是念每一个众生的，他不可能有分别心啊，为什么一定要念我们呢，不念别人呢？那如果念一切众生，那这句话是不是就多余了，佛是念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念佛啊，我们没有听到佛的名号，甚至我们不受持这个佛法，佛虽然念我们有什么用呢？就像阳光要照着你，你拿着一个帐篷把自己遮住了，你根本一点阳光都不让照进来，阳光是照着你的整个房子，但是你都在房子里面，阳光也照不到你。或者这个前面一条大路很宽阔，可是你把眼睛闭上了，你的前途还是黑暗的。就是当我们没有接触到佛法，没有接触到阿弥陀经净土法门的时候，我们大家的心，我们生命的向往全部是背觉合成，背离着觉性，符合尘埃尘劳挂碍，我们的心总是被所有的烦恼给控制住了，所以背觉合成，那个觉就是觉性的光明在我们的背后，佛在照耀着我们，但是我们背着他，所以对于没有信心听不到这个佛法的人来说，虽然佛有光照耀在每个众生的身上，可是他们确实得不到佛法的受用，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也起不到佛法带来的生命的提升和进化，所以这个是就是这些人能闻是经能受持以及闻到诸佛的这个名号的人啊，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啊，说都成为佛的护念了，就你已经进入了佛的光明照耀的范围，本来你是不进入的，佛虽然照着你，你背着他，你躲在房间里 没有出来。但是当你听了这个经典，你有了受持，我们大家的心把这扇门打开了，那么佛的光明就照进来了。那这个是用现在的话说是什么意思呢？当你听完了阿弥陀经，相信有极乐世界，愿意持受持这个佛的名号，受持这个经典的时候，这个一切诸佛，一切诸佛的功德就像一个软件一样安装在你的生命当中了。杀毒软件安装进去以后，它自动的在那里升起作用了。这个很有意思。你真的内心信过了一次啊，哪怕你都不修行，那个信心的力量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一定会强大起来的。像我们受戒，你说你如果这个没有三皈依啊，没有三皈依的人，他再怎么虔诚，他觉得佛再好，他背后学的都是自己。我看到这个书好，那个文字好，他学的是自己。你皈依了以后，你的内心就是佛是你的依靠，三宝是你的依靠，你是三宝的弟子，你就在你的整个生命当中，甚至连做梦的时候你都管用，他就会不自觉的那个力量就会起作用。所以当我们升起了对净土的信心之后啊，那我们的心跟佛的心就连在一起了。所以一切诸佛他能够所护念，就是只要你受持的人，闻到佛的名号的人，这诸佛的名号的人，说世诸，就这些善男子，这有区别于没有闻到佛法的善男子善女人。有些人很善良，事情也做得很好，人品道德也都挺高，但是他听不到佛法，闻不到佛法，他的生命当中安装不下，没有条件安装这个佛法的软件。那我们听到了这个佛法以后，我们开始有受用，尤其是当你去感受到，当你去有受持的时候，这个作用更加强大。虽然大家都信佛，你信心的程度越强，这个佛对你的加持的力量也越大。比如你生病了，你就是相信佛百分百就会保佑你，一定会好，那他的力量就非常的强大。但是如果你只有 95% 的相信，你相信那还是有可能不保佑我的，或者保佑的还不够的，那他保佑的力量他就少了很多。如果你心里想，那生病了还是靠医生，我还是不要靠佛菩萨算了，佛菩萨也太累了，那这佛菩萨他就不给你保佑了。不是佛菩萨不给你保佑，是你内心对佛菩萨没有这份信心，没有信心跟有信心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亲自去体会一下，就你觉得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一点都不怕，心里啊就没有担忧，升起来的都是正能量，大脑里面分泌出来的都是健康的激素。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信心，或者有别的顾虑，那个信心就没有，那个大脑里面那个有益的激素它就不产生了，那对你的身体的影响就不会太大。所以信心有多强，力量就有多大。这个信心是心本身就会对自己的大脑，对自己的人体啊，对自己的生活产生刺激，这个刺激就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力量。这个力量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力量，就是一个心的磁场。我们大家的心是有巨大的力量的，但是大部分的人的心的力量都没有把它用好，都用在不该用的地方上了。这个心的力量很多人都用来吵架了，这吵架的时候声音很响，这个做好事的时候，说好话的时候声音都轻轻的悄悄的都不敢说，做坏事你力量很强大。就像我们这个手举起来，虽然手举起来你的神经系统会指挥你的手，但是如果你的心不想举，你这个手举不起来的。100斤重的这个面粉在面前，你把它抱起来提起来能走，你说这个是靠手力，但是如果你的心不去提，它老是放在那里也就没人提，它也就不会自己长腿的。所以表面上看我们的身体能干活， 其实真正能干活的那个力量不是你的身体，是你的心。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的身体看去弱不禁风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却是惊天动地的，就能够做人类最了不起的大事，慈善家，像这个雷特莎修女啊，就是有很多的案例啊，就是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些人你看上去身体很强壮的，干点活他干不动，什么原因？他没心去干，他不想干。那想干的呢，身体再差再弱他也能干，差别在哪里？心力不同。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你的心念，你那个念头就是你的整个生命和整个世界的这个磁场的开关所在。你的生命是有磁场的，你今天保持快乐的状态，身边的人跟你在一起都会觉得是快乐的。如果你每天愁眉苦脸了，旁边人一到你这里，本来想笑的都不敢笑了，因为看到你沉着脸，不想笑了，这个磁场，你的磁场超过他了。所以呢，你的这个心往哪里想，怎么想，就改变了你的情绪，你的身体，你的生活，你的家庭，还有你的整个宇宙，是这样改变过来的。所以这个心念的改变是由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所决定。当我们听了阿弥陀经的，能够闻是经而受持的这些人，大家能够以净土作为我们的修行方法，这个时候诸善男子善女人，就这么多人，所有的人呢，一切诸佛都来开始护念你了。他的护念的方式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一种无线电波一样的护念。无线电波有还是没有？大家稍微有点这个知识的就知道，决定有无线电波。但是我们的心念比无线电波更加的微细，心念也没有用，决定有。你高兴了，看着脸上气色就会舒服一点，你难受了，脸就发青，就难看了，生气起来的脸色都很难看的。什么原因？就是你的心念的电波改变了你的形状。那个每天很开心，心里很柔软的，你看上去脸色也是慈眉善目，也是舒服的。但他每天心里纠结啊，难受啊，你看去就是愁眉苦脸，不知哪根筋耷老了，所以他就是看上去怎么看怎么不舒服，你谁也不敢惹他，你惹他当然爆炸了怎么办？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个心念对你的身体，对你的环境和人际关系影响都是巨大的。那我们平常如果这个心没有地方安顿，轮回中的众生最苦的就是你这个心没有地方安顿，就好像灵魂没地方归宿一样。为什么我们要皈依三宝？就是因为我们在六道中轮回，大家都像无家可归的孤儿一样在外流浪，你不知道这颗心往哪里安好，平时几十年下来都是在追逐财色名食睡，追逐来追逐去，到最后没有一样能够带得上，能够派得上用场的。到最后关键的时候，就是你生病的时候，你老的时候，你要死的时候，你要生烦恼的时候，基本上这些东西都派不上用场。那什么才能派得上用场？就是你的心念的改变派得上用场。所以只有佛菩萨，当我们对他们有信心，对佛菩萨有信心的时候，那个信心一具足，跟佛菩萨的磁场就接上轨了。如果你没有信心，你这个磁场就接不上轨。所以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就说了，如魔一指，如指一魔。这个如魔一指啊，这个指若不异啊，母意只有母亲意念子女，虽意何为啊？虽然母亲一直在那里想念自己的子女，那个子女在外面贪玩，到处流浪去，他根本就不想念母亲。那母亲念，不管怎么念都没用，因为他是单向的。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的存在都必须是双向的存在， 双向的存在，知道吧？什么叫双向的存在？每个事物的存在都有两方面的力量，叫正负的存在。比如说房子的存在，这个房子泥土都是往下沉的，对不对？房子也往下沉的，你一定要有东西往上撑的，柱子把它撑起来，你看这房子就存在了。一定是有相两方面的，我在这里讲，你们在那里听，你看是两方面的。世间的所有的东西的存在都是两方面的，所以叫因缘法，因是一方面，缘是一方面。那你跟周围的人，跟你家里的人的存在都是两方面的。你这个事业做得不好，你不能怨别人，你要找自己的原因。你做好了，那别人如果做得不好，那是人家的原因。你如果没有做好，那就一定要把自己做好。所以两方面的这个原因，那我们跟佛菩萨的相应也同样是两方面的因缘。佛想我们了，我们不想佛，一方面没有用，即便是佛也没有用。那我们想念佛了，我们跟佛菩萨跟真理相应了，那真理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实际上真理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真理就像水，我们大家就像鱼，我们每天都在这个真理的世界里面游玩，但是我们就到处找真理都找不到。就像这个鱼啊，在水里面它到处找，想找水找不到。我们的身体心念随时表现出来的都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但是我们却找不到无我，好奇怪哦。每个人都想说，师父我要好好修行，我一定要见到无我，一定要破除这个我之烦恼，好像信誓旦旦的说了半天，最后你还是没找到。为什么？因为真理在你的所有的地方，而不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们一直想到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去寻找这个无我，寻找这个真理。你不知道，你的空气里，你的起心动念当中，你的所有的言行举止、身口意三意里面，都有无常，都有无我，但是我们就没找到。所以当我们找不到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只有存在这个信心。所以净土法门它三根普被，你找不到不要紧，你只要信心具足了，你的内心当中就安装了阿弥陀佛的这个软件，所以它起到的作用是一种像脑电波、心电波，或者磁场，或者我们心念的这种念头的干扰，虽然看不见，但是彼此互相的干扰。那我们能够干扰到佛菩萨，佛菩萨也可以干扰到我们。佛菩萨干扰到我们是佛通过佛的愿力，你看2000多年过去了，我们还在学佛，这就是佛的愿力干扰到我们的生活了。自从佛法出现了，我们大家的生活就开始改变了，干扰到我们了。那我们也要干扰到佛菩萨，我们怎么干扰呢？我们通过念阿弥陀佛要往生净土去，结果阿弥陀佛他就得跑过来接引我去了，极乐世界又多了一个人可以往生的人，所以我们也在干扰他，让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就是互相的存在，这叫缘起。世间法一切有相的都是因缘所生，所以这种一切佛他之所以能够护念我们，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的内心能够念这个佛，我们听到了这个佛，这个缘接上了，这个磁场已经安装进去了，那我们自然就受到这样一种保护。那这个保护的结果是什么呢？佛护念我们，那佛护念的众生是他的大悲，护念我们干什么？他为什么要护念我们？只要佛能够护念我们，我们就能够得到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得啊，这个不容易的。皆得，皆就是全部，前面是两个皆啊，一个是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后面是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为佛所护念，佛护着我们在轮回的路上，我们这颗心是赤裸裸的孤单，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你，你做了很多事情都很委屈，委屈也好，高兴也好，到最后全是孤独的。 世间有很多有爱情有感情的人，但是你在临终的时候什么感情也派不上用场，感情越深可能越痛苦越舍不得。所以世间的情看上去好像挺不错，但实际上在你生命关键的时候都掉链子，都会掉链子，他帮不上你忙，除非他是有大慈悲心。这个大慈悲心他就不会计较自己的角色个人的感受，而是看到对你怎么有用。所以我们大家要助念啊，临终助念的时候不能以世俗的情感去助念，而是要以佛菩萨的慈悲心去助念。世俗的情感说那是我父亲，那是我母亲，那是我的亲人，所以我赶紧跪着念，好好的念。你念念念，一边念一边又情，这个情又动起来了，结果这边想把他送到极乐世界去，那边用那个情感的绳子又把他拽回来，你这个助念就很麻烦。但如果你那个时候有真的慈悲心，把个人的这种情感已经升华到对众生的慈悲上，以对父母亲人的孝顺和爱呢，这种心，然后想我什么都不要，全力以赴的就是希望你能往生净土，你要有这样的决心在那里帮他助念，那得真有真管用，就是你的力量已经给他了，让他能够升起啊往生净土的决心，不给他扯后腿。世间的所有东西你只要依赖着他就会扯你的后腿，不管你对生活的讲究也好，对房子的住宿也好，这个什么高档的汽车也好，或者人情美好的情感也好，你对他产生了依赖了，你在临终的时候确实对你来说是一种考验，这个考验有时候你过不了关你就来生还要继续，来生能不能遇到佛法还是个问题，到了来生你这个关还得过，还得把它放下，你不放下你还是拽，还是被拽住，还是继续轮回。所以呢，只有你对净土有了这份信心啊，那对这个佛对众生的护念，它是护着你念。什么叫护着你念呢？佛对我们的关心是不会给我们带来障碍的，这叫护念。我们人与人的关心有时候就有障碍，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妈妈就会告诉他，陌生人给你的糖你千万别吃哦，那个糖给你吃万一有毒了怎么办，是不是这样？因为他给你吃看上去是对你好，是保护着你，谁知道他是不是人贩子呢？那人贩子就把你拐跑了。那人世间的情感基本上都是情感贩子，不是人贩子，是情感贩子。什么是情感贩子？他对你好一点他就希望你对他更好，你在追求别人的时候给别人送鲜花，送完了以后到最后呢，你把人家骗到手了，你就再也不送鲜花了，是不是？诸位六七十岁了，你的丈夫你的妻子还给你送鲜花，再也没有了，是不是？那到死的时候不但不给你送鲜花，给你送眼泪，死的时候都哭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你看诸位人要临终了，我们要给他送鲜花，鲜花送一送给他，让他环境布置的很庄严一样，最好最好你在去世的时候家里人能够把你打扮的像洞房一样，这个房间搞得很干净很庄严，然后把佛菩萨像放在那里，告诉你你安心的去吧，到极乐世界去，氛围也非常好。但很多人不懂得临终的关怀，在临终的时候搞得真的太凄惨了，凄惨到什么程度？人还没死，这个人刚死，气刚刚断掉，身体还没软，就把他搬到大厅里面去，还不给他躺床上，还弄一块板让他躺在一块板上，这很凄惨的，好像不吉利一样的，那个床让他再就躺一回好像就有鬼了，你说人太可怜了。平时几十年在一起，在一个床睡觉，你看气刚刚断就把你这个床都不让你多躺一回人很可怜。他这个是什么护念呢？就是真正的护念是不能让你生贪着，也不能让你留恋这些无常的让你产生有后遗症的这些东西，让你只有在自己的心智当中得到成长，这叫护念。心智就我们很多人活了几十岁他的心智都很弱呢， 心智很弱，就有人说你两句不管对错你就很痛苦，这叫心智很弱，就智慧不够。所以佛经里面说有智慧不生烦恼，有慈悲没有敌人。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生烦恼了，你要记起师父说这是弱智，这烦恼的人都是弱智。为什么弱智？因为你的心智啊没有强大起来，遇到事情你得不到了，哎呦就很生气很难过，那何必呢？所以在自己的心智当中提升了，那烦恼越来越少。这个佛菩萨要护持我们的是这种护念。所以当我们有了对净土的信心受持之后啊，我们的哪怕在世间再痛苦，你的心里面某一次的善根爆发，就会让你觉得再苦也无所谓，反正我能到极乐世界去，是不是这样？有很多人说我再苦也没关系，反正我来生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当然再快乐也无所谓，生活过好一点也是好的，给别人做做榜样，说学佛你看这人学得很开心很洒脱，到最后你还能往生，那当然更好。所以这个护念，不管好也好不好也好，你人生的所有的遭遇啊，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是对你都构不成障碍，这样的护念才是真正的正护念啊，对我们的大悲心。但这种护念会影响我们到哪里去呢？会影响我们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是谁呀？是佛。只有佛才能达到无上的正等正觉。那我们对于阿弥陀佛，对于释迦牟尼佛，对于六方诸佛名号都听到了。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了净土法门的这么殊胜，我们升起了这份信心，所以你的内心一粒耳根永为道种，永远都不会消失你对佛所发出来的这份信心，永远都不会消失，只会增长不会减少。所以诸位啊，就凭这一点我们应该对自己有所庆幸，哪怕我们这一生解脱不了，哪怕再经历八万四千劫，但是我们这份善根一定是生生世世不会坏掉，它只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增长，增长到有一天遇到一尊佛，我们可能就解脱了。当然我们更希望大家这一生就解脱，娑婆世界实在太苦了，得到的东西都会失去，所以很苦，得不到也苦，得到到最后还是苦，所以没办法，给你好也是不好，给你不好还是不好，给你好了你捏走它了，你看捏走它了，它把它叫坏掉了，好像宠坏掉一样，把它惯坏了，也是苦。你不给你好吧，不给你好你就苦，当下就苦。所以这个娑婆世界没办法。那我们心里面有了净土，有了佛的这个加持，好也好不好也好，那就没问题了。所以前面的结尾护念是佛的大悲流露，后面的结尾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佛的大智慧的引导。这学佛法就要悲智双运，净土法门就是最圆满最简洁的一种悲智双运的方法。最圆满的方法是你直接念阿弥陀佛，你现在念这句佛，无量光就是智，无量寿就是悲，悲智双运，无量光光明无量。所以你念的时候你的磁场跟它完全在一条线上，在一个频道上。注意，如果不相信啊，你如果有一天非常痛苦的时候，你马上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很专注的就念的阿弥陀佛，你发现念着念着那些痛苦好像跟梦幻泡影一样，它自然就远离掉了。为什么念佛的人在临终的时候，有很多人他生病啊，有些人那个医生都说这种癌症会很痛的，但是有很多念佛的人到临终他就不痛，一点反应也没有，他只是淡淡的就走了。 什么原因？因为当你的心转换到阿弥陀佛的这个频道里面来，它就不会有痛苦。你转到这个频道来，它的痛苦就没有掉了，就是无量光，就只是知道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清楚，那个痛苦完全会被你忘记掉，好像跟你就绝缘了，就得不到那个痛苦对你的刺激，一点也不会有。那同时呢，这个阿弥陀佛也会有一种大悲心的产生，因为我们念阿弥陀佛，在内心当中会知道我们要往生净土极乐世界，那我们这个世界是个娑婆世界，是个苦海，所以无量寿啊，就是福德无量，无量观就是智慧无量。佛的福德从哪里来？佛的福德是因为佛的大悲心，一个人没有慈悲心，他就没有福德。你不管成就世间出世间的事业，如果没有慈悲心，你什么事都成不了，成了你也没有快乐感。这有福的人他是有快乐的，他生命活得很充实，因为他觉得众生需要他，那么众生有苦，他能帮助众生，感觉到众生对他，就他对众生有用，这就是大悲心。如果你觉得我已经老了，我对谁都没用了，那你就没慈悲心。你能够念这句佛号，哪怕回向给众生，对众生都有用。尤其是在做修行的人呢，你如果想到你的子孙后代，想到你的晚辈，你想到他，你马上念佛给他，对他就有用，就是一个很好的加持。祈求佛菩萨或者只念的佛，你想到他，你的生命的力量就灌输过去了，就对他有好处有帮助，这叫大悲心。所以阿弥陀佛他是把这个佛号，他是把佛的悲智双运，福德智慧两浊尊，两浊和双运都有了。所以下能够一切诸所护念众生，上能够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节目里面告诉我们的。是故舍利弗，所以祖师总结了为什么这，所以舍利弗你有什么意见，意下如何，为什么一切诸佛所护念的这个经是阿弥陀经，是因为一切众生听到这个阿弥陀佛经以后啊，能够得到佛的护念，能够对三藐三菩提呀，都不退转，这么厉害的，这么了不起的一部经典。所以佛在家舍利弗啊，他说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啊。这个苦口婆心，你看汝等呢，大家啊，你们大家，我们大家，我们大家怎么样呢？皆当，前面两个皆是佛的皆，皆为诸佛所护念，皆得不退转，就佛的这个智慧跟佛的慈悲，悲智双运。那剩下来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应该怎么做？皆当信受佛语，皆当，都应当佛还没有说皆必须要是我就告诉大家你必须相信，但是佛没有告诉我们必须相信，因为佛讲法是圆满的，我讲法是不圆满的。我想想这么好的东西你必须给我相信，你不信那怎么办呢？你没救了。但佛呢，他看到众生每个众生的根器不同，所以他苦口婆心还只是劝我们，劝我们，所以叫劝信，劝我们信啊。这劝信就是你们都应当，应当这个应当就是你信了就是最合适的，当不当了就是应当不应当，这个当就是恰到好处的意思，也是适当就你最适当的做的是什么？你最适当做的就是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说我们最应该相做的是相信释迦牟尼佛以及六方诸佛，相信了以后干嘛呢？信还要受，信和受是两个境界，信是信了，但是你一出去了以后你佛也不念，你也不去感受自己已经被阿弥陀佛的光明笼罩着，你不去感受，你的内心遇到烦恼的时候还忘记了念佛，还在那里生气，还在那里哭，还在那里闹，说不定还跟人家吵架， 还要跟人讨价还价，那你就没有受佛语。所以我们大家在信的基础上还要去受受持佛语啊，受持释迦牟尼佛的话，以及呢诸佛所说的话，这样这个佛讲的这部经啊，因为我们大家信了就能够流通，如果没有人信，这部经典就不会流通。好在释迦牟尼佛露面以后到现在2562年了61年了，我们今天还能读到，就是因为历代祖师每一代人都在信都在受持，所以今天我们还留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大家不要做佛法的断佛法的人，你也要把自己的信受信了以后去接受，受持了再去劝说，那这个经典才真正的能够流通上市。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